神要求的戏码个个奇特难懂，以西结的顺服次次叫人怦然心动。今天的时代需要榜样的信息，现在就让以西结的故事来触动我们应有的方式。
以西结书第35课所要研读的经文段落是以西结书第34章的1-31节。我的父亲是一位牧师，而我小时候，我父母亲就要求我要背诗篇23篇。我印象很深刻，特别是诗篇23篇一开始提到耶和华是我的牧者。从我肉身的父亲到圣经中所启示的天父，从牧师到牧者，我自己对于这个词儿有着很深刻的体会。若是从圣经来看，牧人可以指着是神自己，比方说德仁刚才所提的诗篇23篇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。在诗篇第80篇第一节也提到了领约瑟如领羊群之以色列的牧者啊。所以牧人牧者可以指的是神自己，也可以指的是君王。比方说耶利米书第25章34节说，牧人呐，你们当哀嚎呼喊群众的头目啊。在这里牧人和群众的头目有着一语的相关，它可以指君王，也可以指的是领袖群众的头目。因此在圣经里我们可以做一个结论，牧者牧人可以指神，也可以指君王，或说呢可以指领袖。在以西结书第34章里面告诉了我们什么是恶的牧人，什么是不好的牧人，什么是好牧人。当然在约翰福音第10章里面我们都知道耶稣说他是好牧人，好牧人为羊舍命，那位真正的大牧者就是耶稣基督。然而我们这些受托成为神的仆人，被神呼召成为牧师传道头羊的，我们需要知道，我们要透过以西结书第34章求神向我们的生命来说话。我们究竟是恶的牧人，是不好的牧人，还是好的牧人呢？首先你会在以西结书第34章的第6节、第8节、第10节看到上帝三次称呼他的羊群为我的羊，我的羊，我的羊，我的羊。因此若是我们是受托照管羊群的，恐怕第一点我们需要明白的是，这羊群是谁的羊呢？是神的羊。每位牧者每位领袖都必须先认清这个事实，所谓的牧者是受托来牧养神的上帝的羊群，而不是自己的羊群。既然是上帝的羊群，牧者牧人就不可以任意的对待羊群，而是要照着神的旨意来照管他们。比方说我母亲帮人带孩子，这孩子的家长就会告诉我母亲说，这孩子不能够打，这孩子不能够睡午觉，这孩子不能够怎么样，不能够怎么样，能怎么样，能怎么样。 而纵使我母亲有她自己的一套管教养育孩子的方式，但是因为她是受托帮别人带孩子的，她就必须照着这孩子的父母亲的交代来养育这个孩子。因此我妈妈帮别人所带的这个孩子呢，他是不睡午觉的，因为父母亲希望晚上把他接回去之后，这孩子可以赶快睡觉，不要吵他们。同样的，这羊群是神的羊，很多时候牧者以为是他自己的羊，用自己的心情，用自己的喜好来对待神所托他照管的羊群，这是错误的。因此第一点，我们需要想一想，我们是好牧人还是恶牧人？我们面对羊群的态度是深切的知道这群羊是神的羊，还是骨子里以为那是我的羊？德仁之前也提过，在哥林多教会里，保罗对于哥林多教会的态度也是很清楚的。在很多保罗书信的开头，保罗都会提到那是神的教会。比方说在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一节，保罗说，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和兄弟提摩太，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。很清楚，保罗知道教会是神的教会。纵使哥林多教会是保罗花了18个月的时间所建立的教会，可是这群教会中的弟兄姐妹，保罗说不是我的，是神的。在下文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24节，保罗也对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说，我们并不是辖管你们的信心，信心也可以翻译成信仰，我不是好像主人一样在辖管，不是的，我乃是神的仆人，既是神的仆人，我必须按照神的方式来牧养教会，我个人不是把自己的喜好加入到了教会的牧养里，去辖管弟兄姐妹，去命令弟兄姐妹，去奴役弟兄姐妹，不是的。保罗说，他乃是帮助你们的快乐，你们是神所托付给我的，我要帮助你们在生命里面去经历那个喜乐，而那个喜乐是真正的喜乐，是不受环境起伏的影响的。1章24节，哥林多后书里面说，因为你们凭信，信是信心，凭信才站立得住。人怎么样可以不受风雨的摇动而动摇跌倒呢？信心。保罗说，我牧养你们不是要辖管你们的信仰，我是要帮助你们快乐，我是要帮助你们，我要建立你们的信心，让你们对神有信心，把你们带到上帝的面前，神负责，神是主。弟兄姐妹，你看到了吗？首先在牧养的当中，你要分辨你是好牧人还是恶牧人，最重要的基础就是你要知道这群羊群不是你的，是神的，是神托付你的，不是按你自己的喜好来牧养，乃是要按照神的话，神的旨意来牧养。怎么牧养呢？以西结书第34章第1节，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，人子啊，你要向以色列的牧人发预言，攻击他们说，这牧人，德仁先前有解释过，可以应用为以色列的君王，或是以色列的领袖。特别在这里，第2节的牧人是复数，是复数的君王，也是复数的领袖。对这群领袖发预言攻击他们，攻击他们什么呢？主耶和华如此说，祸哉，以色列的牧人。第一点， 只知道牧养自己。牧人岂不当牧养群羊吗？换句话说，在这里，一个恶牧人的一个真相之一就是，他只知道牧养自己。这句话也重复的在第八节出现，在第八节的下半句也说，牧人只知道牧养自己，并不牧养我的羊。也就是这些恶牧者，他们只看到自己的需要，只晓得以好东西来供应自己，却没有看到羊群的需要。这些恶牧者，他们在教会服侍，不是盼望着弟兄姐妹可以得着益处，而是希望可以从弟兄姐妹那儿呢得到好处。这不是好牧人。有很多牧者只关注自己的福利，自己的薪水高不高，自己的收入多不多，却没有看到教会弟兄姐妹的需要。当然自己也在学习。当我到一些弱小教会去的时候，当我在主日的讲台分享，我关心教会，但是因为教会太弱了，神也感动我要为他们来服侍。他们每当我服侍完，都会付车马费给我。很多时候，面对软弱的教会，的人不拿车马费。为什么？因为神的话鼓励我说，当他们自己都没有办法供应自己的需要，而他们却把最好的东西拿来供应给传道人，传道人也要看到羊群的需要。如果每一个月收入奉献的收入他们都没有办法养活自己，当传道人拿了他们的供应，那他们怎么办呢？一个好牧人，我们需要学习，不是只知道牧养自己，而不牧养群羊。不是只知道自己的需要要被满足，不是只知道要从弟兄姐妹那里得好处，而是让弟兄姐妹得好处，而是让教会的需要可以因着我们的摆上而得到丰富。求神怜悯我们，让我们透过第一点，我们不是那个只知道牧养自己而不牧养群羊的神的仆人。我们再来看以西结书第34章的第三节，你们吃脂油，穿羊毛，在肥壮的，却不牧养群羊，瘦弱的，你们没有养壮，有病的，你们没有医治，受伤的，你们没有缠裹，被逐的，你们没有领回，失丧的，你们没有寻找，但用强暴严严的辖制。在这里，我们看到养壮、医治、缠裹、寻找，都应该是牧羊人应尽的本分。可是，恶牧人却没有尽到他们应尽的本分。这里说明了一个牧者的基本的责任，一个好牧人的基本责任，他要把那瘦弱的给养壮起来。瘦弱的羊站不起来，而牧人要养壮羊，使羊可以站起来，使羊可以自由的行走。羊有病的要医治，受伤的要缠裹，使羊恢复健康。领回、寻找那被逐的，还有失丧的。很多时候，面对信仰很瘦弱的，我们没有养壮，我们觉得他站不起来，算了，让他自生自灭好了。受伤的、有病的，我们没有医治，我们没有缠裹。从小，我母亲呢，可以说是带教会弟兄姐妹去医院的最佳的陪伴。很多个晚上呢，妈妈都是不在家的， 因为在教会里面有弟兄姐妹生病的，半夜他们不是找自己的家人，而是找教会的牧师师母带他们去医院看病。而过去在教会有位传道人，每当晚上他就把电话拿起来，阻断了教会联系他的管道，因为他不希望弟兄姐妹生病的半夜找他。而我母亲每到夜半，很多教会的老迈的，特别天气寒冷的时候，妈妈爸爸都要陪他们到医院去，到急诊室。有病的你们没有医治，受伤的你们没有缠裹。有一些受伤是身体的，有一些受伤是心灵的，那些心灵受伤的，牧者有否去陪伴弟兄姐妹呢？过去有位牧者带领得人，他告诉我说，神的话好重要，所以每天在服侍的时候需要安排读经的时间，要按表操课，要有计划。而他也告诉我，虽然计划已经定下来了，可能上午的9点到12点是读经的时间，是研经的时间，可是若是10点11点弟兄姐妹有紧急的需要，他心灵受创了，想要自杀了，受不了了，来敲你的门，你要不要辅导他呢？你不能说不不不，现在是我研经的时间，所以呢你等我研完经12点之后再来，可以吗？我们不能够拒绝。受伤的我们需要缠裹，有病的我们需要医治，被逐的我们需要领回，有很多违反教会的戒律，或是受到世界的吸引、异端的袭扰而离开教会的，我们如何面对呢？有很多牧者说，哦，他被某某异端吸引走了，啊，算了，他就是那个呢，就是那个神的道好像撒种撒在那个荆棘里的，撒在路旁的。不，我们要持续关心。最近呢，在德人的小组里面，我们教会德人所在的小组，我们罗列了一些需要关心的人。我特别也提出来，某某姐妹，她虽然过去在我们教会里面，在小组当中，但是现在被异端牵引走了。有一些人说，那么我们就不用关心她了。不，德人说不行。我说我们要持续来关心他，纵使他被异端牵引走，我们还是要把他的名字放在我们要关心的名单里面。被逐的我们要领回，失丧的我们要寻找，而不是用强暴严严的辖制弟兄姐妹。这用强暴严严的辖制，也让人不得不想起神的百姓过去是如何受到埃及人的压迫。在出埃及记第1章第13节开始，在那儿有提到，而那个压迫是不管以色列百姓的有没有生病，不管你有没有瘦弱，不管你有没有需要，不管你受伤了没有，不管你需不需要缠裹，不，你就是要交出成果。这种不顾羊群的需要的，就是恶牧人。我们需要想一想，我们是好牧人，还是恶牧人呢？第5节，因无牧人，羊就分散，既分散，便做了一切野兽的食物。牧人不负责，羊就分散了。羊没有牧人的照顾，就失去了安全。当羊分散了，野兽会常常在这羊群的旁边，在旷野的边缘等候，专门吞吃分散的羊。同样的，一个恶牧者是使羊群分散的。
没有带领弟兄姐妹进到一个身体，一个亲密的肢体关系里面，没有在团契当中去经历那个彼此的分享，彼此的扶持，彼此的守望，彼此的坚固。一间分散的教会是有危险的教会，一间分散的教会是撒旦最喜欢的教会，他即将就做了一切野兽的食物。因此，我亲爱的主内同的，我们是否把我们的羊群聚集呢？是否让他在这个身体当中有着亲密的肢体的互动，而不是让他独善其身？在基督的信仰里面，没有任何一位基督徒是独善其身的，总是过着团契人生的生活。我们刚才提完了一个恶的牧人他生命的实况，而这样恶的牧人，神会纵容吗？不，神不会任凭牧人辖制他的羊群，因为那是他自己的羊。神要追究这些恶牧人的责任。第十节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我必与牧人为敌，必向他们的手追讨我的羊。若是你我是恶牧人的，我们真是要赶紧回转，因为神不会放过你的。一个恶的牧人，他不是与神同工的，一个恶的牧人也不是神的仆人，一个恶的牧人，你是神的敌人。再来11节到19节，让我们看见了神的形象，是那位寻找迷失的羊的神。在马太福音第18章第11节到14节，也让你我看到了那失羊的比喻。有100只羊，有一只羊走迷了，而神会放下那99只去寻找那一只。这比喻告诉我们，面对失丧的羊，神是何等的没有忽视，神是何等的看重要寻回着迷失的羊。主的心是如此，可是面对教会的弟兄姐妹，走失的，走迷的，我们常觉得活该了，我们常觉得算了吧，我们常控告他说啊，他是不蒙拣选的。会说出这样的话的人，都是不明白主的心。若是主要撇下那99只去寻找那一只，面对团契教会小组里面走失的，没有再来聚会的，神岂不是告诉我们要请全心全力去将之挽回、带回、领回、寻找吗？11节，你放弃没关系，神不放弃。11节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看哪，我必亲自寻找我的羊，将他们寻见。牧人在羊群四散的日子，怎样寻找他的羊，我必照样寻找我的羊。这些羊在密云黑暗的日子散到各处，我必从那里救回他们来。15节，主耶和华说，我必亲自做我羊的牧人，使他们得以躺卧。的确，约翰福音第10章11节，耶稣说，我是好牧人，也指出那真正的牧者就是耶稣基督。倘若收音机旁的朋友，你是会友的，你是羊群，你对于教会的牧者也有一些意见，你也感到失望，但我求主用11节到16节帮助你，我们不要失望。或许我们的领袖没有顾到我们，但神会追讨他的罪，我们不要失望。我们要记住，神在掌管一切，神已经应许说，他要照顾他自己的羊群，他要亲自的寻找，他要亲自的寻见，他要引导我们归回故土，并且引领我们在可居之处牧养我们。也许牧者会拒绝我们，但我们可以向神来求助，神不会拒绝我们。17节到19节又提到了羊群中的审判。17节说，
神要在公绵羊与公山羊中间施行判断。十八节，你们这些肥壮的羊，在美好的草场吃草，还以为小事吗？剩下的草，你们竟用践踏踏了。你们喝清水，剩下的水，你们竟用蹄搅混了。原来，不止神要针对牧者来审判，在羊群当中，神也要审判，针对肥壮的，针对富裕的，丰富的。当你不顾念在教会里面软弱缺乏者的需要的时候，你就好像把剩下的草践踏了，你就好像把剩下的水搅混了。原来神好看重这个，特别针对在教会里面你很丰富的基督徒。你要好好想一想，神为什么让你丰富？如果你以为钱是你的，丰富是你的，你就大错特错了。因为你把剩下的草践踏了，你把剩下的水搅混了。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看见教会的需要，让我们看见神给我们丰富的目的，乃是要效法他基督的榜样，舍父为贫，道成肉身，在别人的需要上看见自己的责任。再来，第四大点，二十三节，我必立一牧人照管他们，牧养他们，就是我仆人大卫，他必牧养他们，做他们的牧人。这讲的是弥赛亚。当时大卫已经不在了，但这是一个奇妙的应许，将来神要立一位牧人来替他执行牧养的工作，来照管神的羊群，而这位牧者就好像是大卫一样。因为大卫原是牧人，后来被神拣选成为君王，而弥赛亚耶稣基督也是如此，他是大卫的子孙，他是荣耀的君王。约翰福音第十章十一节，耶稣宣告说，我是好牧人。最后二十五节到三十一节，二十五节说，我必与他们立平安的约。有谁还记得当年的约呢？亚伯拉罕之约，大卫之约。但神没有忘记，神要救他的百姓脱离流离失所，要赐给他百姓安然居住与丰富。求主帮助我们，如果我们的神是那位不忘当年之约的主，我们却又为何常忘记他的恩典呢？愿主怜悯。